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最近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出现了解冻的迹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仅致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而且还派遣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参加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的庆典。促使中朝关系回暖的原因是什么？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对朝鲜政策是否发生了改变？习近平又如何看待金正恩与金氏政权？那么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时评人士何庆莲女士以及中国改革杂志原资深记者赵岩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个号码，这个号码就是400120051，发表您的看法。好，我想先请教赵岩先生，这个关于中朝关系，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对朝鲜的政策看起来发生了改变，那么中朝关系目前应该说是被形容为是进入一种冷冻的这种状态。那我们知道习近平跟金正恩本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的冷淡，您认为为什么就是会中国对朝鲜的政策会发生一些改变？
要看习近平这个18大接了总书记以后，他的这个选择路线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他升任这个总书记以后，他直接去了深圳，去这个给邓小平的那个铜像啊，
对，
去献花，
是，
而不是像胡锦涛那样，那个16大一开过，马上就去西柏坡、
嗯，
所以两个人选择的路线是不一样的。选择路线不一样，那自然就有一个你走毛的路线还是走邓的路线。因为这个中国在这个60年间，就是毛是前30年，那么这中间呢是这个中间呢是这个邓30年，那江呢当然是在这个邓的下边这个走，沿着邓的路线再走一定的这个自己的外交路线。
对，
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我觉得他在外交路线上呢，既不同于毛，也不太同于邓。尽管他走了这个前一步走了邓的路线，我们知道他上台以后去了韩国访问，
是首
访韩国总统，
先访韩国，对，这个破了
就是没有选择去北韩，而且也没有派高官去北韩，就是他上任以后没有派。那么我们都知道，当时我在中国改革杂志社，我们清楚，就16大以后，胡上台以后派出第一个高官是李长春，那么去了哪儿呢？是先到了北韩，后到了古巴。那么李长春16大以后从北韩、古巴回来，给胡一个建议，说社会主义的大旗还要这看样，还要我们中国来扛。其实言外之意就是毛时代社会主义大旗，因为那个时候斯大林死了，毛要扛这个大旗，苏联不同意，导致中苏关系紧张。那么到了这个胡时代，那么胡是想扛这个社会主义大旗，而且在胡时代从来没有过历史的现象，就是说他时代有9个常委，那朝呢是金二世的时候呢，来过中国几次，都是有9个常委挨班轮着跟他会见，这个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原来这个朝鲜是中国的这个附属国嘛，是吧？怎么可能一个附属国的这个领导人来，完了9个常委去轮着见？所以胡的思想是沿着毛的外交路线走，我觉得习的思想呢是，在邓的基础之上有自己的一定的风格。
好。何庆莲女士，您怎么看待这个目前的这个中朝关系？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什么对朝鲜这个态度有所改变？何庆莲女士，您听得到吗？听不到。哦，好的，这个线路有点问题，但我想您刚才分析这个，我们想看就是最近这个我们刚谈到的这个中朝关系相当的冷淡，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变化，就是在这个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这个庆典的上面呢，这个就政治局常委里面排名第5负责党务工作的刘云山去参加，而且他是唯一一个参加这个庆典的外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向金正恩发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亲属的这个函件。那么你觉得为什么中国现在又要做出这样的一种姿态呢？
因为在习上台以后，他对朝有一个动作，就是断了他的油，断了他的粮。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外界有没有报道过。那么他自己本人不仅不去，而且在经济上呢，不给他那个原来在胡时代援助。在胡时代是，金二世要什么给什么，就跟毛一样，就是慷国家之慨。完了这个不管国内的人民怎么样，但是我要抗国家之慨，维护自己所谓的 假大国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习不是这样，习因为可能厌恶这个金家的这种所谓的世袭制度，对人民不管不顾，你自己吃得好喝得好。人民现在朝鲜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家里那虽然是干净，但是穷的，你要弄台电视机，弄个自行车，弄个汽车，那都得依然是按照这个中国文革时候那种走后门啊，搞计划搞票才能搞到，那都变成一种这个特权的象征。他对这个东西，我想他应该自己在农村待过，看到这个苦难的农民是怎样过日子。那么朝鲜今天的农村跟中国这个文革时的农村有什么区别呢？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好，何先生女士，我想请问您的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朝鲜的这个态度有所转变，那么最近好像这个又这个关系有所回暖，您的分析？
是这样，关于这个中朝关系和中韩关系，其实中国自己呢有一个最好的解释，说二者不是零和关系，不是跟中韩关系密切的时候就有中朝一定要冷淡。实际上呢，有一个线索可以提供，可以证明这种思路。表面上习近平确实呢是和这个金正恩关系冷淡，但是最近人民网透露，习近平和这个金正恩近两年有13次私信，而且那个私信的称呼还有什么用语都比较亲切。这一点呢，在过去是没有向外面说明的。自这一次呢，就是习近平呢，为了向这个那个北韩示好，就把这个过去这几年做的这些私底下的动作呢，全部亮出来了。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自己也有一个解释。他说呢，只有跟两边关系都好，才能够维持这个朝鲜半岛的稳定，才最大的符合这个亚洲的利益、世界的利益，还有中国的利益。当然呢，就是从战略考量上来说，习近平这样做呢，很符合他个人的特点。刚才赵岩先生讲过，习近平第一个是去到深圳，表示肯定定的路线。实际上，这个习近平呢，一直呢是想把两个不可放到一起、互相口令的路线，就是毛路线和邓路线呢，调和一下。要毛的专制，要邓的经济开放，但是他恰好忽视的一点，就是这个邓小平的路线，就是在口令毛的路线的情况下才发展起来的。就是邓呢是要放权，要松动社会控制，然后才有了经济发展，所以还要把这两者统一在一起，本身就是要把油和水调在一起，也因此就决定了这个习近平这几年呢是左右支出，一会儿踩点踩在毛的路线上，一会儿踩点踩在邓的路线上，然后就是大家呢只看见他呢左右摇摆，在毛邓之间呢不知道作何取舍。那么就是最近呢，应该说它是偏向毛，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急剧的红色化，就是包括要做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高地，要以后要举这个大旗，还要把这个开这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呢当做一个定例，然后呢前一天又讲要回归这个毛思想，所以现在国内呢，大家被习近平这种很不稳定的统治风格弄得呢不知所从，也就是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经济精英，这几年呢纷纷外逃，导致外汇储备呢急剧缩水，也就是这个习近平这种不可琢磨、没有定规的那个统治特点带来。
好，那何先生，我想追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谈到了这个习近平在内政上面，就是说想调和毛的路线和邓的路线，那在外交政策方面，您觉得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尤其是在对待这个中国的这个盟友邻国朝鲜这个问题上。
在朝鲜问题上呢，我想习近平还是认识到了朝鲜呢对于维护这个专制统治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战略资产。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大家都知道古巴已经和美国建交，越南呢也加入了 TPP， 然后呢承诺要改革，那么最后就只剩下一个北韩， 北韩对于中国来说有几重意义。第一，有北韩在，中国政府呢，中国可以常常利用它和国际社会捣点乱，虽然这杆枪呢不太听北京使唤，有时候走火，但是有比没有要好。第二点呢，有了北韩在，那么就是中国就是和这个美国、韩国、日本之间呢有一个战略再平衡的筹码，所以还少了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国就会觉得自己呢就形单影只，手中没有牌可以利用，这就是中国呢一直在努力经营北韩这份战略资产的关系。
嗯，好，郑先生您怎么看朝鲜对于中国的意义？
朝鲜在中国的意义，当然了，这个事儿要从50年开始说了哈，因为那个中朝之间有一个所谓的血肉凝结起来的这个所谓的国家之间的友谊，就是抗美援朝。
对，
那么呢，事后呢，毛和这个抗美援朝期间，我们都知道，林彪和粟裕这两个最能打的就中共官员将军是躲起来了，装病躲起来，我不愿意去。那么只有这个彭德怀这个挂印，在彭德怀从西北被召回的时候呢，当时是超出规格，由刘少奇、朱德和这个周恩来三个人同时到机场去跟这个彭德怀说：“老总啊，彭老总啊，你可不要头脑发热啊！”事实上，中共内部支持这个抗美援朝的只有这个毛泽东一个人。
是
毛泽东一个人呢，当然了，他自己刚刚这个建国，他脑袋很热。啊，我打败了这个所谓美式装备的这个国民党800万的大军，他自己洋洋得意。另外一个呢，他也确实想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那个得到这个大家的认可。那么苏联策划了这个金日成去越过了三八线，发动了这场战争，让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是死了100万志愿军。当时我父亲也是志愿军之一嘛，他自己。因为抗美援朝也惭愧了，所以对抗美援朝的事儿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就因为这场战争导致了，昨天我们看到这个杜润生老先生有过这个一篇文章出来了，因为老先生已经去世了嘛，是我们体改界的前辈嘛。那么发说，中国最大的错误不是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事实上是抗美援朝。这既涉及到中国对外的这个政策，也涉及到中国对内的走向。那么对外的政策就是把这个本来在二战当中，中国和美国结成的这种友谊，那个中共继承了这个民国的遗产，跟美国有一个相对好的这个关系。那包括这个美国政府在杜鲁门时代和他的前任时代，对这个国民党也有一个所谓的认识，就是说你二战胜利以后你怎么这么腐败？我们不能支持一个腐败的政府，所以在援助国民党的问题上也有些犹豫，最后导致了这个中共在大陆的彻底这个建立的政权。这越说越远了，我们就往回说啊。说的这个中朝就是基础的关系，第一次高潮是这个中国援助这个抗美援朝。那么第一次冷战是在哪儿呢？是在文革期间。文革期间由于毛自己脑袋过热，他认为斯大林死以后他就是当然的世界上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那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就最后连朝鲜都不跟着中国走了，就是你死了100万人，你给了他那么多钱，又给他修地铁，又给他盖房子，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最后回过头来朝鲜跟中国的关系搞紧张了，中国的外交就剩下阿尔巴尼亚这么一盏所谓的这个明灯互动。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看哈尔滨唯一去过的这个外交这个外国人来，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一个歌舞团去。那么我说就是说中朝关系的第一次冷都是在这儿，第二次高潮是在湖，第三次冷又是到了习不仅断了他的粮，断了他的水。当然了，何青莲那个女士说这个维持这个中朝的关系对这个稳定这个所谓的专制的政权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我同意这样的看法。
好，
但是另外话又说回来，就是说他们底下其实也有很多暗斗的故事。2000年我代表这个百姓新报驻吉林记者站的时候，到汪清去采访，就知道这样一个小故事。金日成的母亲的墓事实上不在朝鲜，不在北韩，在中国的境内，在汪清县。 那么因由于他这个搞这个所谓的这个愚民政策，导致这个朝鲜人啊极度的这个崇拜金日成。
嗯，
那么经常一到清明节的时候，就是10万8万的人越过中朝边境来替金日成这个扫墓。嗯，那个景象就是对中国政权就是有一种恐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天池是周恩来喝了茅台酒以后就送给了金日成化作一半了。嗯，
好。
那么这个汪清宪有了这个墓以后，事实上被汪清宪公安局给炸掉了，炸掉了就不允许他再来。这个新闻界是不会报道。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这个话题讨论就到此结束。那非常感谢时评人士何庆莲女士以及中国改革杂志社前资深记者赵岩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VOA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那么明天焦点对话探讨的话题是美国挑战南海人造岛，那么中国如何反应？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高擎马克思主义大旗，北大成新高地。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正名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那么这个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丽亚，祝大家晚安。